我们再花一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你思想一下，如果今天是你来讲认识宝血这个题目，你会怎么说？如果今天你要对一个人讲认识宝血这个题目，你要怎么讲？宝血对你来说它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么一个宝贝的题目，哦，我们的心真是充满了感恩，哦，因为借着这个题目，我们要重新再来温习，我们这样子的人实在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神儿子的宝血竟然为我们而流。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用我们的知识和脑筋来明白它，我们求圣灵把它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看见他的宝贝，真看见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哦，是的，主耶稣啊，我们要来谢谢你，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字，讲到这个宝血这个字，我们的心都要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愿我们今天早晨也带着一个感谢的心，我们在这里来更深的明白他对我们的意义。哦，也借着宝血，主啊，我们可以大胆的向着罪来夸胜，向着撒旦的权势来夸胜，我们站稳我们得救的根基，我们在这里哦，能够那样子坦然无惧的与我们天上的父神来亲近。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哦，用你自己的大爱来摸着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越说越清，我们的里面真是好，哦，越壮胆，而且真的是对我们得着的救恩，我们越有把握。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 C 的团契哦，有一个人问出一个问题，好，问了，我就说他的福音朋友问他的问题。那其实有三个问题，我把它提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想问问看你们碰到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回答哦。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说这个亚当呢，不就是吃了那么一个果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就非得死不可吗？好，如果我的儿子犯错的话呢，我就把他骂一顿，打一顿就是了，为什么要这么跟他过意不去，非得让他死不可呢？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你要怎么回答？那第二个问题，他觉得神不喜欢人聪明，这个人犯了这个一个罪呢，就是因为他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那神不喜欢，神喜欢愚民政策，最好呢他所造的人呢最越笨越好，你怎么回答？第三个，神干嘛跟人计较呢？他说我们人也不跟蚂蚁计较啊，神干嘛老要跟这个不同的层次嘛，哈，怎么回答？上一个礼拜我们探讨到什么叫做得救，对不对？大家记得这个题目吧？什么叫做得救？啊，得救呢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救自己，因为我们自己陷在那个罪海中间，所以呢，神要有一个救恩，差遣一个救主，把我们从那个罪的深渊里面把我们救出来，这叫 being saved。啊，所以自己不能救自己，要神得着，神赐给我们这个救恩，人愿意去得着，你够着那个救生圈，然后你就从那个罪海里面被拉拔出来，啊，能够被救到船上。然后第二，上个礼拜呢，我们也同时呢也探讨了什么叫做罪，罪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啊，我叫弟兄姐妹自己都先写一下什么叫做罪。那现在大家记不记得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罪？违背律法的就是罪，还有呢？不义的都是罪，很好。还有呢？所有没有射中靶心的
哦，你打爬的时候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爬心，或者你误中了其他的目的的，啊，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没有射中神的心意的，这都是罪，这是罪的原文的意思。所以既然罪的这个标准这么高这么绝对，那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罪的问题。神今天把这个罪这件事情让我们了解，好，他把罪的定义定出来，他意思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让我们永远都抬不起头来，不是的。神他其实他对罪告诉了我们以后呢，他已经预备好了救法，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该怎么样从这个罪里面能够被解决，能够来面对这个罪的问题。而且那我们也讲到呢，在这个罪有四个源头，最主要的几个来源。好，第一个呢，罪是从魔鬼来的，因为魔鬼起初就犯罪。那罪呢是从亚当来的，因为他第一个跟罪联合，让罪的权势进入他，所以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呢，罪也借着世界进到人的里面。我上个礼拜也用了很多的经文来表明说，这个罪跟这个在世界里面，这个是一个罪的一个温床，是一个泉，一个源泉啊。然后呢，最后呢，我用的这个图形，哎，对不起，这个图形呢，都讲到在我们人里面，因为罪性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因为碰见这个试探啊，就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然后他们两个结合，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啊。所以呢，就看出来说罪的这个来源呢，从撒旦、从亚当、从世界，还有从我们自己里面这个罪性，对，与试探结合，然后让生出罪来，就 conceive 了以后呢，就生出我们罪的行为。那罪的结果，我们上次也讨论到，罪的结果呢就是死、审判，使人痛苦，与神隔绝，惧怕神，还有疾病跟带来伤害，对自己跟对别人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时候呢，来看说今天对罪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说罪在圣经的里面有单数的罪，这个 sin 这个字是主要是讲到这个罪性，就是在我们里面这个罪性。那还有呢是罪行，它可以用数目啊，有复数的 sins。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看有些地方呢是用 sins，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可以数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件一件一件的罪行。所以我们对付罪性呢，神给我们预备的呢是十字架，对付罪行呢，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宝血。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来预备这些，预备给我们来解决罪的方法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说神对这个罪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有一张讲义是这个神对罪的态度啊。那第一个呢，他讲到就是愤怒啊，在圣经里面呢讲到很多的地方啊，神首先对罪的这个反应呢就是他很愤怒。所以在我用的这个经节的里面呢，有一个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面犯了罪，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所以神呢对罪的这个反应呢，他是很生气啊。那另外呢，他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讲，他说我们呢本来原来也都是跟那些不信的人，本来像那些外邦人一样，在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是可怒之子，就是本来该承受神的愤怒的。所以这个是神对罪的一个反应，就是他很愤怒，他很厌恶罪，他很生气罪把他所创造的人呢把他夺去。那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因为我们常常我们马上不讲神的愤怒，不讲他的公义，我马上就跳到那个神的救恩、神的慈爱、神的怜悯。那我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给我们预备这些的救恩，为什么那么麻烦啊？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要死？为什么我常常不太明白？我们没有因为没有想到，第一个神他的反应是愤怒 啊，从他那个公义的要求，他产生一个愤怒，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明明告诉他做了什么，结果呢，他还故意去犯罪，我们会不会很生气？会很生气，对不对？那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今天神呢，他对罪啊，对人呢，去故意去犯罪，与罪联合，离开他的面，不遵守他的命令，他也有一个反应，从他的公义里面出来的，就是他很愤怒，这个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犯罪的话，我们去惹动神的愤怒，这也是我们不能够忽视。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犯罪神没有反应啊，神很愤怒的，到今天他都是这样，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他都是这个，他都是这样子。圣经上他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好，一直到那个时候，神的那个 wrath， 他的那个愤怒呢，他还要向着那些啊拜偶像的那个不亲他的啊不愿意接受他救恩，他的愤怒还在那里啊。所以呢，并不是说神的愤怒一下子就过去了，他直到今天，他对罪他都很愤怒。但是我们感谢神，如果今天神只是一个会愤怒的神，只是一个会对罪只有这样子反应的一个神，他如果就查罪孽，谁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呢？对不对？如果他今天跟我们计较的话，就像那个福音朋友问的问题，那个人神为什么要跟我们计较呢？人都不跟蚂蚁计较，对不对？如果今天神真是要跟我们计较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感谢神，他虽然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会对罪愤怒，可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怜悯充满了爱的神。所以他今天因着罪进到了我们的里面，他给我们预备了救赎。在他预备救赎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在神的意念里面，他就是定义他要赦免我们，不再定罪。他虽然愤怒，而且他实在知道我们是犯罪做错了，得罪了他，可是呢，他是定义赦免我们，不再定罪。那赦免这个字呢，我们今天讲宝血的话，赦免这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赦免？什么叫赦免？我 I forgive you 啊，我们跟孩子如果他来跟我们道歉，或者我们的别人有谁得罪了我们，他说请你原谅我，那你原谅他了。那什么赦免好像比原谅还更严重，对不对？啊，还更 serious 啊。那今天我们犯了罪，那谁能够赦免我们？有谁可以赦免？主耶稣赦免，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谁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人家觉得他真是犯了健忘的罪了，对不对？因为谁能够赦免人的罪呢？谁能够赦免？为什么神？为什么神可以赦免我们？因为今天你犯罪是得罪他，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做错的事情，我得罪桂香，但是我去跟春兰说，春兰啊，请你赦免我。春兰说，我免了你的罪，我赦免你了，有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我如果得罪了桂香的话呢，我就应该是要求桂香来赦免我，一定要等到他赦免我才算数。所以今天我们犯罪是 sin against God， 我们是犯了神的罪，犯了他的律法，犯了他公义的要求。所以今天这个赦免必须是从神来。神如果定义他不赦免我们的话，那个罪就一定只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永远都觉得亏欠。但我们上一个礼拜已经讲到，我们人人都犯了罪，对不对？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人人都犯了罪。如果到今天我们还觉得我们没有犯罪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得着神的救恩。因为这个救恩是给犯罪的人预备的，人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传福音呢，只让他觉得他需要慈爱，需要恩典，需要神的保护，需要神的医治，但是他没有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没有得着这个救恩。救恩的中心，它的意义就是把他从罪里面救出来。那怎么样救出来？第一件事情，神定义赦免我们，所以这个赦免非常非常重要。那赦免呢，它在它的这个原文啊，希伯来文的里面，是一个人罪与他联合。对，我们看这个投影片，罪呢跟本来他造的时候，神造的时候没有造罪，但是罪呢进到，因为一人的缘故呢，就进到世界，进到人的中间。 所以人就变成了一个罪人。那今天我们神要赦免，那赦免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让这个罪离开，这是他原来的意思，这是他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让这个罪呢离开这个人，把他送走遣开，所以这个罪呢就离开这个人了。这是今天我们所得着的赦免。第二个，神的救赎，他发明了他的救恩。今天呢，神看见人陷在这个罪里面，他要救他。有谁做他的谋士？谁来告诉他说：“哎呀，神啊，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个好方法，你可以把这些犯罪的人呢救出来。”没有人，对不对？没有人告诉神来告诉他，给他出这个主意，没有人有这个智慧。但是在圣经里面，他说耶和华发明了救恩，要在列邦眼前显出他的公义。因为罪今天已经定出来，他的公价就是死。你这是有一个公义的要求，对不对？这是一个法律，就在神的国里面，他有他的法律。那今天呢，如果说我们今天犯了一个罪，罪的结果就是死，那已经定出来了。在人犯罪以前，这个法律就已经定出来了。那现在人犯了这个罪，他的结局就是死。那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去救？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很亲爱的人，他犯了罪，你要去救他，你怎么办？今天神呢，在人犯罪以前呢，神已经定好了这个公义的要求。所以当人犯了这个罪的时候，神就发明了他的救恩。神发明了他的救恩，其实他早就预备好了这个救恩，因为他早就知道人啊，其实在他那个永能的神性里面，他知道人会犯罪，他预备了这个救恩。那这个预备发明了他的救恩。所以今天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圣经这个补充的经文里面，他的救恩是什么呢？他的救恩就是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在列的经文里面，你就看出来耶和华神他怎么样都定义说要救。你如果把这几节的经文所有的救都把它圈出来的话，就发现说神他就是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把人救出来，救出来，救出来。好，所以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好，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神定义他说我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因为这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好，因为神不能够跟罪在一起，他要把人从那个罪里面救出来，然后他能够与人同居。神发明了他的救恩，然后预备了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呢，那罪有一个价钱，就说当你犯了罪了以后呢，这个罪有一个公价，罪的公价就是死。那今天犯了罪以后呢，这个人呢，你就从神的那个完全的那个管理里面，他被放到了一个另外一个权势里面。那今天的这个罪呢，到底是我们欠了谁的债？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是欠了谁的债？我们是欠了律法公义的那个要求，我们欠了律法的债。所以呢，今天你欠了钱呢，你就必须要还，对不对？这是为什么神在旧约的时候呢，他说如果你犯罪的话呢，只有血可以来为你赎罪，这是神的定规。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呢，这个当这个灭命的天使经过每一个人的家里，这些要所有得罪神的呢，神通通都要把他们除灭的时候，神是看见了什么他就越过去，看见了在门楣上面的血。所以他说我一见这个血呢，我就会越过去，我就不灭你们这个家的人。所以在门的上面，在人在家里面呢，你需要有一个有血，这是神所预备的救恩。那这是神所定规的。那为什么要有血呢？ 啊。那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说，在那个血里面有生命，对，我们也想说为什么神发明了这个就会要人死，对不对？为什么要有生物要死呢？因为本来罪的代价是死的，一定要有人死的。那今天呢，是用其他的寄生来代替我们死，对不对？因为你本来应该是死的，可是呢你不能够死，那神有一个，所以呢神就给你预备了一个代替让你来死。可是呢这个其他的寄生的血呢，都只能够暂时，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罪行啊，它都只能够在那个时候解决我们那个罪的问题。可是一直在主耶稣死以前，他成为神的羔羊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寄生可以解决那个所有永远的罪，不管是过去的，不管是现在，不管是将来的。一直等到神的羔羊，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他的血才一次而永远的把我们所有的罪都解决了。他所献上的祭是一次而永远的祭，这个是罪的赎价。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被卖给罪了，已经归欠了那个律法要求的那个价钱，那个 price， 所以有人必须要付这个价钱。那谁来付呢？耶稣基督。神今天他用他的儿子来为我们付了这个价钱，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赎价。主耶稣成为我们的赎价，所以今天呢我们再也不欠律法的罪了，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里面通通都赎出来。这是我们前一阵子读加拉太书啊，从那个律法的咒诅里面赎出来。所以这个预备的赎价，这本来是罪人，罪离开了，然后神的羔羊为我们，他的宝血成为我们的义，来到神的面前遮盖我们。所以当神看我们的时候呢，就不再看见我们那个身上的罪，因为宝血披盖我们啊，遮盖我们，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这个血有一个观念呢很重要，就是这个血是给谁看的？血给谁看？给神看，对不对？因为神今天要看见是我们的身上披戴了他神儿子的那个义，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宝贝的救恩，就每一次呢我们心里面就要觉得非常的欢喜。好，那借着基督的宝血呢，我列了这几项，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好，所以基督的宝血是我们蒙救赎的凭借和代价。基督的宝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是信徒得赦罪的根基。如果今天没有这个血，我们是不得赦免的。而今天在旧约以色列的百姓，他家的门楣上他没有这个血的话，灭命的天使就要照着神所定规的，神所要求的，他们就该死了，因为他们犯了罪啊，必须要付出这样子的代价。第三个，基督的宝血是新约的根基。那时候在主耶稣他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这是他马可福音哦。那中文的圣经呢只有我立约的血，那有一些翻译本呢他有说我立新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那在路加福音跟哥林多前书呢是讲到这个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那今天这个新约呢不太像是旧约了，人必须要去遵守律法，那新约的内容就是这位神的儿子，就是信耶稣的就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信主的，信耶稣圣信神的儿子的，他就得着神永远的生命。这是他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你只要信你就可以得着神永远的生命，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家，与他一切的祝福都有份。这就是我们所得着的新约。好，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用他的血立了新约，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行为，而且永远他可以有除罪的功效。那圣徒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来称义成圣而且得胜。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他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今天仇敌来控告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说啊， 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在这里称义，我不是靠着我行为来称义，我不是靠着我做得好所以神喜悦我。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信了一段时候，我们非常的疲倦，他觉得因为我永远都做不好。如果今天我们是个孩子的话，我的爸爸妈妈对我有很高的要求，我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标准，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就会觉得，哎呀，那我就干脆放弃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所以我们也以为说是因为我需要背十字架，我需要很怎么样呢，我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一定要做得好我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不是，今天神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因为他看见在我们身上有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么疲倦了，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自己在那里好再背着自己的担子，我们自己来解决，自己解决我们自己罪的问题，解决我们软弱的问题，解决我们里面那些悲情下贫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还虽然信主了，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宝血的功效，我们来到神面前还怕怕的，都还怕怕，或者我们就不敢见他，或者呢我们就像那个亚当犯罪的时候的反应一样，我们远离他，不敢来与他亲近，因为觉得自己不配，自己不够资格。好，所以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呢，因为不明白，所以我们就常常被仇敌来欺骗，或是被我们自己那个原来的那个观念所欺骗，而没有足足的来享受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那我很盼望说，今天我们知道了这样子以后，每一次我都是站在耶稣基督这个宝血给我立的这个救恩的根基上，我坦然无惧的我来进到神的面前来，我坦然无惧，因为神看我看见他的儿子，看见那个洁白没有瑕疵神的羔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那当然呢，我们等一下我会讲到说，我们也不能够随便来践踏神儿子的宝血，随便来犯罪啊。那借着宝血，我们与神和好，与神亲近。那有一个图呢，我今天没有画，我本来想讲啊，就说当我们犯罪以后呢，这个神呢与人之间呢就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没有办法 reconcile， 对不对？就好像这个人不能够和好了，因为你犯罪，你得罪了他啊。那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个鸿沟啊。那虽然他也神说我原谅你，我定义要赦免你的罪，可是呢这个中间还有一个 gap 需要去 fill 啊，需要去满足那个要求。但是现在呢，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把这个鸿沟给填上去了，让我们可以来与神亲近。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与神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间隔，只要你披戴耶稣基督，你站在这个宝血的根基上，你就可以来亲近神。所以我们每一次早晨来亲近神的时候呢，哎呀，我们的心里面就会觉得很喜乐，本来这不是我该配得的啊，本来我是不行的，可是呢因为神爱我的缘故，他给我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随时随地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 practically 实行上，我们怎么样来支取耶稣基督这个宝血的功效呢？第一个，我们对宝血要有真知识。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很吃力，或者很容易被欺骗，或者我们常常我们属灵的情形起不定，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知识。真理是叫我们自由，我们一知半解的时候呢很痛苦，对，因为我们知道的那个东西呢好像可以给我们解决一点问题，可是呢好像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更深更难的问题的时候，哎，我们知道的又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呢常常你就会碰到一些的难处，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不知道怎么样往前。那我自己觉得在我自己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常常觉得我越认识神，我越在他的话语里面得着那个神启示的亮光，我越明白他，哎呀，我就觉得我做神的儿女真的是越来真的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福分。那从前呢可能还一知半解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的感恩，但是越认识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越感恩越喜乐，而且常常呢可以因着这个真知识，叫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可以夸胜，可以得自由。那对宝血呢，不仅要有知识，而且呢你要有信心， 们要相信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听见的所看见的我们要用信心去调和。如果我们听见所看见的呢，我们不相信啊，不是真的相信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去用它。所以如果你一旦认识了而且你也相信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用它，那底下的就不用讲了，因为都是从你的认识里面来的啊。但是我还是把它写在这个地方啊，接受神的光照，但是我们不接受撒旦的控告。宝血呢是对付撒旦控告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器具。你若认识宝血，我不晓得在座大家有没有被撒旦控告，如果我们这个字不晓得这个 terminology 大家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很陌生，有没有被撒旦控告过，这么少你们都没有撒旦来控告你们有对，常常会不会滴滴叨叨滴滴叨叨一直在你的耳边诉，好像就是来指控你，是不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有一个唠叨的妇人，圣经上我们说的这个像唠叨的妇人一样啊，我们做姊妹的也是很喜欢唠的 nagging， 对不对？那我们的 nagging 有时候那个仇敌撒旦的那个 nagging 好比我们还真是严重而且令人讨厌多了啊，一件事情他就一再的跟你讲，一再的跟你讲，要给你翻出来，而且呢是24/7天24小时7天，他不休息的，撒旦不休息，他没有 holiday， 他不 take a vacation。所以你要在他的面前，你要接受他的控告的话呢，他就一直的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他讲的东西呢，很多东西是事实，对不对？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软弱，我就是败坏，我就是常常会做错事情。所以他一指控我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话讲了，就没有话讲。哎呀，我这个人就很软弱，对，我生病都是我活该啊！你看我掉了工作，就是因为我得罪神了。啊，今天我最好不要去教会，因为神不喜悦我。你看我昨天晚上发了一顿脾气，啊，你看我又怎么样子了？所以我们常常来到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人呢，就整个人就常常活在一个非常低档、很 depressed。所以呢，当我们说哎呀要赞美啊，要起来赞美，我赞美不出来，对不对？因为哎呀就觉得满心的亏欠，或是觉得自己不配，没办法。啊，因为撒旦在我们里面滴滴叨叨滴滴叨叨一再的来指控我们，然后我们的良心软弱，叫我们的良心有亏欠。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这件事？24小时7天都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宝贝的一个救恩，就是这个宝血也是24小时7天它都有功效，它也不 take a vacation， 它也没有 holiday， 它不休假的。你任何时候当仇敌用我们的软弱，用我们的过犯，用我们的罪行在那里来控告我们，叫我们软弱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来支取宝血的功效。今天我讨神喜悦不是因为我的义行，撒旦你退我后面去，我不是，我今天早上我就是要来敬拜神，我要来开口来赞美神，我所献上赞美的祭在宝血的遮盖底下一定蒙神悦纳，不是因为我好，我本来就不好，父神早就知道我不好，但是他悦纳我。所以撒旦你不要再来啰里啰嗦，你不管怎么控告我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这个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只接受神的光照，不接受撒旦控告。那为什么我要提说要接受神的光照呢？因为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对罪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那在提摩太那边呢有讲到一个用一个形容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那些人的良心呢好像是被热铁烙惯了一样，是没有感觉了。对，我们本来是良心非常敏锐的，所以我们常常就被仇敌来控告，可是呢如果我们不 properly， 我们不合适的来处理我们这个得罪神的问题，对罪的这个态度呢，那慢慢我们的良心呢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啊，他就没有感觉，他对罪没有感觉。所以希伯来书那边讲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个对罪哈没有我看是在什么地方，在希伯来书10:29，他说如果我们常常好就是随便任意的犯罪，他说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所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今天其实神并不是要让我们来随便的来践踏，认为说啊， free doesn't mean cheap， 对不对？所以免费的这个是白白得来的恩典，但是并不表示说它是一个廉价的，你随便可以丢弃，随便可以来随便来践踏它，它是一个宝血，是一个 precious blood， 所以我们叫它做 precious blood 啊，这圣经中讲到耶稣基督的 precious blood 啊，是一个宝血，比任何的东西都更宝贝。所以今天我们要接受神的光照，那当神光照我们有哪些地方我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有漏洞，在他这个在他的这个要求里面啊，我们没有来顺服他啊，重蹈这个亚当的覆辙，重蹈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覆辙，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啊，在约翰一书那边他讲到，他说我们要认自己的，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对不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免去我们一切的过犯，洁净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再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接受神的光照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的亏欠，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认自己的罪。那第五个呢，第四个呢，随时在血的遮盖下坦然进入神的同在。然后第五个，不将基督的宝血当作平常，任意犯罪。第六个，常常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与主联合。那道成肉身，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那今天我们讲宝血，好，讲到这个血是他借着他的生命流出来，为多人流出，而且为我们立了这个新约。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这里吃主喝主的时候，哎呀，我们的里面真是越加的肯定说，我今天在主的里面是有份的，我吃它，我喝它，我在这个新约里面，我是新约里面的这个 partaker， 我是其中的一份子，好，我有权利来得着。然后第七个，我们站稳了这个救赎的根基，我们就可以大声的赞美夸胜。好，今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亏欠，我们不欠律法任何的罪债，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我们可以能够坦然的，不是一个奴仆的位置，我们可以坦然的来进到神的面前，大胆的夸胜。所以我们今天有任何的软弱，那我们是任何的情形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神的手中来接过，我们不接受仇敌对我们的控告，不接受仇敌对我们的咒诅。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宝血。那我是想问一问，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常常听到大家会这样祷告的。可是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自己需要带一个人，我很鼓励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带一个出信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个受浸的，你就去认领他啊，你就带他，让他跟着你，你给他把这一些的基要的真道，你从头讲一遍，讲给他听。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当你自己要去讲的时候呢，哎呀，你就觉得是很多的东西在你里面就更实在了。然后这样讲基督的宝血，他越讲的时候，你就里面就越喜乐。你刚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把这么多圣经都列出来，实在是有太多的圣经。我平常很少这样子把所有的有关宝血的圣经，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把它全部都列出来，自己在里面这样子看。哎呀，我越看的时候，我在心里面真的是低头敬拜神。从各式各样的地方，它都是非常的 consistent， 都是一致的来说明神的救赎，他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太完备，太 wonderful， 真的是 wonderful。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能够不只是听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呢，当你要去讲给别人听，你想要让别人明白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祝福。那我们最近有很多受浸的人嘛，好，每一个小组都有新受浸的人，好不好？你祷告主啊，认一个，你大概一两个礼拜跟他在一起讲一个题目啊，让他能够明白真道啊，这样子呢，他上路呢也可以免受很多的欺骗，免走很多的冤枉路啊，一个一个讲，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慢慢的讲，有没有问题？大家？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犯罪的事情还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神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第一方面讲到人要认信徒神的宝血的话，那个就是那个赦罪的就没有了。所以有时候我有点恐惧，跟新信徒就说，因为我知道宝血的功效，但另一方面如果他实在是心又沉迷在那个罪中，他自己不愿意出来的话，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这个信心得救了呢，还是他最后又回转到世界上不愿意再回来。
对，这个他这个善文丽问的这个问题呢，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二十六节，他说：“因为我们得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这一节圣经呢，在有一些他们相信或是传这个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的人，他们就是用这一节的圣经。所以我本来不想引起这样子的争论，我在家里面有跟余弟兄，我们也有我有特别问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他哈。因为许多时候好像只有这一节圣经跟我们其他的地方甚至跟希伯来书自己本身的教导都是不是一致的，但是这一节圣经呢，就成为好像很多人就这样子来解释说，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那我在跟余弟兄请问他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就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没有再有其他的救法，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所以你呢，今天你如果不要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赎罪祭的话，你没有其他的，你没有其他对你的救法。所以今天并不是说，如果你故意犯罪了以后呢，你原来得着的那个救恩呢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样有没有？呀、yeah. ，今天只有一个救法，天下人间神只有赐下一个救法，就是神的儿子。只有一个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耶稣基督啊，不能够靠着行为称义。我们把加拉太书读上次保罗行踪的时候，我们读得那么透彻，对不对？我们读来读去，你看他怎么样，保罗左讲右讲前讲后讲，他就是要打掉一个观念，就是你们要靠行律法来称义，来到神的面前，要把那个耶稣基督在那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要 reverse 回去了啊、哦，要把他整个就推回去了，让这些人呢不接受这个已经预备好的救恩，还要再来靠他的行为，靠他行律法来得着神的喜悦，来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好、哦，靠着我守这些的律法呀、节期呀、律例呀、典章啊这些献各种不同的祭哈、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一直心里面要非常非常的坚定。如果我们再回到这样子的情形里面的话，那我们又跟旧约的百姓没有任何的差别了。我们要活在一再的失败、一再的定罪啊、一再的这个得罪神的那个光景里面。所以今天讲上个礼拜我们讲罪，今天我们讲宝血，下个礼拜我们讲十架，然后接着余弟兄要讲圣灵。那每这个所有这个整个的救恩就是一个 package。所以今天宝血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过去的、现在的跟将来的都被宝血洗洁净，被它遮盖，让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那十架解决我们的罪性，把我们这个老自己，把我们这个天然人借着十架的工作让那个主的新生命，把新造组织在我们的里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里面还需要能力，对不对？我们需要那个胜过罪的能力，需要征战的能力，需要服侍的能力啊！神给我们预备了他的灵，神的儿子虽然走了啊，但是呢，他到天上去，但是他却差遣让父差遣他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人里面。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真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不与我们计较哦。你在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哦，能够得罪你，而且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胜过罪的，但是你却定义要来赦免我们，哦，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祭牲，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再回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您，你的伟大，你的慈爱，你的公义，是我们这一生都不能够明白完全的，但是我们就明白这么一点点，我们的里面已经觉得何等的满足。哦，主啊，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根基，这就是我们可以，哦，能够来到父的面前，能够享受神家里面一切丰富的根基，因为你爱我们。哦，是的，神啊，我们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你儿子的血常常，哦，是我们能够，哦，能够让我们来披戴，常常来到你面前的，哦，那一条路，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里面，哦，也没有任何的定罪，也不再不受审判。哦，神啊，我们要谢谢你，愿意你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波饼聚会，当我们看见你的身体，你的血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大声的来唱凯歌，因为罪已经离开我们了，神要称我们为义人，我们赞美感谢你。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个作业哈，就是我想说请大家在圣经中找一段哈，只要找一段就好，因为很多你找一段有关基督宝血的这个经文，写一段实行的心得好不好啊。然后呢下一个礼拜我们讲十架，我也很想说大家能够事先你就先思想十架，那我想这样的话就比较不是一个完全灌输的哈，大家自己心里面都已经 process 过。